些项目，所以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时间，刚好前两应该是说在2025年的年底，日本2026年的税制改革大纲也是刚刚公布，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通过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渠道啊，也都有所了解，所以今天呢主要是围绕着就是日本2026年的一个税制改革的一些主要变化，以及对我们就是在日本的这些企业带来的一些影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和交流。那其实对于日本税的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基本日本税这边每年都在改啊。那结合就是从2023年一直到2026年的这么3年的一个税制改革，基本上它围绕的一个方向，其实跟我们国内啊也差不多啊。基本上来讲，像2023到2024，它更多的是促进增长，包括人才投资方面一些新型行业，包括创新和制度的一些引入，其实也是在强调就是要促进增长，包括人才投资方面。那2025年的它的税制改革方向可能更多的是跟国际接轨，尤其是全球最低税制度的一个落地。那到了2026年的话，其实日本这边它更多的一些改革的一个方向啊，还是目前的一些这个财政压力，然后加上这个就是少子老龄化啊，包括目前我们可能市场上都听到非常多，日本现在非常缺劳动力，基本上现在日本不存在失业的人员，对吧？那这些其实带来对财政方面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加上前面我们提到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它其实日本这边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对企业的一些扶持政策，那这些扶持政策其实也会对日本它整个的一个财政收入提出了要求，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日本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它一定要确保稳定长期的一个财政收入。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国际税改的一个应对。刚刚也强调，就是像全球最低税制度，确实日本的话，它是从2024年4月1号其实已经立法生效，那它适用的期间，会根据我们全球集团的这个会计年度，来进行一个确定。像中国企业大部分是1到12月的一个会计年度的话，基本上，对于日本的一个适用期限就是从2025年开始。那随着现在全球最低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其实日本它的一个税制也是在不停的跟着 OECD 的指南啊，包括很多细则也在进行一个就是更新，包括结合OECD 那边整体的一个变动情况，也在对自己国内法做一些调整。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其实日本的话，它对于2026年的一个税制改革，其实也包括了很多方面。那主要的话，其实会包括有法人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际税收，还有个人所得税，以及资产税、消费税、税收管理各个方面，其实它都提出了一些改革事项。那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影响比较大的，主要会集中在法人税和国际税收。当然，对于如果我们在日本投资，就是关于劳动力成本这一块，那个人所得税这一块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另外一块还有一个就是消费税，消费税可能大家也都非常了解，最近的比较热门的跨境电商，对于这一块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围绕着就是26年日本税改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变化吧，就是逐一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对于日本税的一些主要税种，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也都有所了解。日本的税的话，整体是会包括有法人税、消费税、印花税，还有资本税以及固定资产税，包括还有涉及到房地产的一些这个房地产登记转让税，还有房地产购置税。其实日本的税还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比起我们国内来讲，第一个税种会更加多， 第二个呢，它的制度会非常明细。日本的税跟它的难跟国内的难其实会不大一样。国内的难呢，可能更多的是说，可能我法规上面没有那么明确。但是日本的难恰恰相反，它的法律规定太细了，我们需要逐一的根据企业实际的一个情况来对标到我在日本到底适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税制，这个税收优惠是不是能够适用。这边的话，我直接就是针对我们26年啊法人税税改的一些要点，就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呢，其实日本有新就是创设特定生产力提升设备的一些投资促进税制。这个税制呢，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为了要实现强经济促进日本经济的一个大力发展，所以呢，也是在推进各个行业啊大胆去投入大规模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资本投资。对于这些符合条件的经济产业大臣确认的，包括符合产业竞争力强化法，就是符合他们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生产设备和设施的这些投入的话，他其实可以选择一次性加速折旧，或者是说按照购置成本的7%进行一个税收抵免。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建筑物的话它只有4%，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优惠政策。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生产设备，你可以立马就是进行一个加速折旧，或者是说按照购置成本的7%进行税收抵免。但是它有一个上限啊，它不能超过你的当期法人税的20%。如果你超过了部分的话，也可以结转抵扣，结转的话就是期限是3年。但是这个情况，这个税制它只适用于你是要提交蓝色申报表的法人。日本的话，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日本它其实是会区分，就是一般的这个企业，同时会强调你一定要提交有一个叫蓝色申报表，你只有提交了蓝色申报表，你才有很多这个税收优惠才能适用，否则的话就是你有很多的这种税收优惠其实没办法适用的。那这个蓝色申报表一般来讲是在你这个成立后的2个月内，基本上第一年你就要确定好你是不是会提交这个蓝色申报表，要做一个报备的。那对于这个生产设备啊，它其实也会要有一些条件的，基本上来讲是会要求说你投资计划中的设备投资额要大于35亿日元。对于中小企业的话，它的规模会要求会调小一点，只需要5亿日元。那对于这个投资设备设备的一个平均投资收益率也是有要求的，需要达到15%，还需要明确你的一个资金的筹措方式啊，是不是基于董事会这些内部决策层的一些决议，包括你这个设备的一个导入能不能增加你这个法人的设备投资等等这些条件。当你符合这些条件以后，才有可能去适用这么一个税制。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税这个机器设备都能在这个对这个政策的一个对象范围内啊。它对于这一块的话也是强调的，就是说你对一些二手的啊租借的资产，还有你一些本身就是用于办公室用的一些这个设备，宿舍啊还有一些福利设施这种的，其实这种是不能用的。他强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讲就是它是一个生产力提升，所以你这些所有的一个设备啊都是有助于你的一个生产提升，这是一个宗旨目标。那在这些设备里面，其实它对于它的一个单价也会有要求的，包括机器设备是会要求要160万日元，就是每台。那像一些工具或者是器具类的，它的标准会低一点，或者说你单台只有40万日元，但是你一批的购入金额加起来超过120万日元也可以。那对于建筑物这些的话，它的一个要求会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在判断这个税制能不能适用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要按照这个基本条件去看，说我的这个投资是不是符合条件。第二个就是我投资的设备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要做一个清理的。 那在有一些情况下，它其实这个税制是不能适用的，因为日本它并不是说所有的税制你都能适用啊，它也会有一些不能设置的一些条件。但宗旨是第一个，就是你有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优惠税制不能重复适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本身对于一些特定的这个税收抵免的一些税制啊，它也有规定不得适用的一些对象。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公司它是在这种特定税收抵免、扣除税制的不得适用的这个对象范围内，那不好意思，这个税制也会没办法适用啊。所以这个呢是目前在2026年税制改革中的一个大的变化。那其实从这一个税制呢，也是为了就是鼓励大部分的这个大企业啊能够。就是勇于投入这些高附加值的一些资产投资，也是促进大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投入，因为这些固定资产的话，它是一个长期资产投入，所以呢，就是日本它还是比较支持企业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法人税的第二个大变化就是说，研发支出税收调整的一个调整。那这里面调整的话，其实日本的研发支出的一个我们在讨论这个研发支出的一个适用范围，其实跟国内的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一个思路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它的一些对象，在这里我们列了四类，可以看到就是战略技术领域型的一些这个研发支出这一块呢是跟以往是没有的，这个是是这一次税改新加入的，剩下的呢是包括像委托海外研发支出啊，还有一般类的这个研发支出，还有一种叫开放式创新型的研发支出。对于这些研发支出，符合条件的话，它是可以按照研发费的一定的比例，从这个当期法人税额里面直接抵减。它不是国内的这个加计扣除的概念，而是按照我们研发支出的这个比例来直接进行税额抵减。但这个抵减并不是无上限的啊，它还是会有一定上限的，根据你这个其投就是这个类型然后包括你的一个研发费投入增减的变动比例，其实都会有所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一次新增加的一个战略技术领域的这个研发支出，这一个是这一次新增的，它其实日本也是为了鼓励你对一些关键战略性技术领域包括有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量子技术、半导体和通信、生物医疗、融合能源和太空宇宙，基本上就是七大领域的研发费支出，它可以直接享受40%到50%的一个税额抵免。那这个40%还是50%，也要看你的条件的。就是说，基本上对于这七大领域的研发费，可以说就是一般情况下是40%。但是如果你属于特别的、特别重点产业，而且是跟那种就是特殊的一些机构进行共同或者委托研发的这些情况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拔高到50%的一个税额抵免。那这个税额抵免的一个上限，是当期法人税的10%。综合而言，如果说你的研发支出是超过了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你就是只能抵法人税的10%，超过部分的金额是可以往后结转3年抵免。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对于这些领域投入的这个研发费支出非常大，而且每年都超出，那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对于我们税负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实际性的一个税收优惠，就是法人税的10%这一部分是免的啊。但是呢，它这一块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于里面的很多税制，它不能跟其他的税制进行就是重复适用。从这个战略技术领域的这个新的研发费的税收优惠吧，可以看出，其实日本也在增强对尖端技术的一个扶持力度啊。那第二块是委托海外的研发支出，那委托海外研发支出，其实这个 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说对于你委托海外研发支出，也是可以基于你研发支出的就是100%，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一个税收抵免。那现在呢，对于海外研发支出这一块，26年的一个税改方向是要逐步降低委托海外的。就是从26年开始，你只能把研发支出的70%，再按照你可以享受抵免的这个比例来进行申请这个税收抵免，一直到28年要缩减到50%。但是对于医药临床实验这种研发费支出，它是维持现行的规定啊，基本上是不变的。那从这个税改的趋势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边也是为了要创建他们在日本本土的一个研发中心，或者说它的本土的一个研发能力，所以它其实是鼓励本土研发，不建议或者说不鼓励就是日本企业是委托外部来进行研发的这么一个这个中心在的啊。那对于一般类别的这个研发费支出，其实它这一次修订的内容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包括有修订了这个扣除率啊、扣除上限，还有延长特例适用期间。那一般企业的这个研发费的一个这个税额抵免，它其实是有一个基础扣除税收抵免率，然后呢再根据你的研发费的比例增减变化来确定额外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你在极端或者说最大化利用这个政策，你达到了它的一定比例的情况下的话，其实你的税额扣除率上限是可以拔高到14%的。那这个14%的这个情况特例，其实在26年的税改中也延长了3年。另外一个就是按照我的扣除率上限浮动的一个措施，其实也是延长了3年。另外一个就是把销售额中试验研究费占比超10%的这个税额扣除特例，还有扣除上限上浮特例都延长了3年。所以通过这一个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一般类别的这个企业，首先你这个试用期限的一个延长，其实也是对于有助于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支出啊。后面我们会有一张图，针对这个一般类别的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日本的这个研发费支出跟国内的还是相对来讲规定的比较细，它不是说一笔头的就按照我们研发费的多少来进行一个税收抵免或者是加计扣除这样的一个概念，它还是会要结合有一个基础的，同时再按照你的研发增减比例来确定说我研发费税额抵减的一个这个可以抵减的比例，以及可以上浮的一个限额，都会有所规定的。另外一块就是对于开放式创新型的一个研发支出，对于这些研发支出的话，其实它是适用条件是有所放松的。比如说像一些经过经济大臣指定的、满足一定条件的特定大学的实验研究费用，就是它的手续有做一个简化，不需要再进行审计了，基本上就按照这个就是大学里面他自己认定的这个金额，其实就可以申请了。那另外一块就是扩充了高级研究人才相关的一个试验研究费适用的一个范围比如说对于人员的一些资格方面以前就会要求说你要这个博士要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也有所就是扩大，但是在对于开放式创新型的这个研发支出里面，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个条件限制，就是说刚刚一再强调的，有很多的它这些研发费的一个税制啊，它不能重复去适用，包括跟特定医药行业相关的试验研究费啊，还有战略技术领域的这些研发支出的一些税收优惠不能重复适用。那这里我稍微用一张图吧，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安永日本这边结合经济产业省这边颁布的一个 出台的相应的一个资料来做过一个加工的。对于一般类别的研发费支出改革后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强调的，像一般类别的这个研发费支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扣除率，一个是扣除上限，对吧？就是这两个其实会决定了我的研发它在税额抵免上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在这张图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对于这条黄色的线，其实就是这一次税改以后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以前是对于我们这个横轴，它是说对于我那个就是研发支出的比例的一个增减变化。可以看到，如果我按照以前一样要达到，就是改革前达到一样的扣除率，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个研发费支出的这个比例要求是有所提高。比如说像我要达到我的扣除率是 8.5% 的情况下，那我其实就要对我的研发费支出的增减变动比率要达到有一个 3% 的一个增加。对比于改革前，那对于扣除上限也可以看到，如果我最大我要达到 30% 的话，意味着我的新的这个税制改革后我的研发费增减就是我要增加到 15%。 但是改革前的话，如果我的扣除上限要达到 30%， 我只需要就是在 12%。所以它还是有3%的一个相当于说你的适用条件其实是有所增加的。那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扣除上限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一般类别最高可以达到30%，那对于扣除率的话最高可以到14%，是这么一个变化情况。那从这个里面来讲，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四类研发费支出的一个税制调整，税收优惠的一个调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税务局或者说日本它整体的一个调整趋势是还是希望企业能够投入更多的这个研发支出在这种高精尖的这个技术领域啊，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各方面啊，还有这种这个就是关键的技术领域这一块，同时呢也是为了扶持本土的研发，对于海外的这一块的一个研发费的一个这个税收优惠其实有所下降。那这是这个研发费的一些这个税收优惠的一些调整。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修订的话，第一个会有一个调整的加薪促进税制。加薪促进税制，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加薪促进税制是不是有所了解啊。那这个加薪促进税制呢，应该来讲是日本比较特殊的。日本呢是为了鼓励企业给员工涨工资，所以呢它规定了一个税制，就是说你如果给员工涨工资达到了一定的条件，达到了一定的比例你其实可以针对你这一部分我特别给你一个税额可以从法人税里面进行一个税额扣除这么一个税收优惠。所以从这个税制，现在这个税制呢是有所修订，修订的方向是什么呢？是把这一部分税制其实慢慢再取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最一开始也强调的，日本现在非常缺劳动力，而且随着这个日本物价的一个上涨，其实很多企业确实也在给这个就是员工增加工资，对吧？但是这个趋势就是说税务局就是日本判断下来，就是说对于这一块我不需要再过多的去给到这个优惠了，因为这个工资上涨是必然的。它其实也是一方面财政的压力啦，因为你这边进行一个税额抵免的话，势必就会减少它的一个这个财政收入。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企业2026年4月1号以后，这个加薪促进税制就不再适用了。那对于中型企业，它还可以一直适用到27年的3月31号，相当于还可以用一年。 那同时呢，对于2026年，它的一个适用条件也要求更高了。以前是要求说你的基本的适用条件加薪率啊，是要到是3%，就是说你的加薪率要大于3%，你才能适用这个加薪抵免税额的这么一个税制。但是从2026年就要提高到4%，同时税额抵免上浮适用的这个加薪率，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税额抵免，它也有一个上限嘛。那你这个上限如果要往上提的话，它对于你的加薪率也是从4%的要求提高到了5%，还有6%，部分情况下是6%。所以整体上面来讲，就是说对于给员工加工资，对企业带来的这个税额抵免的这个优惠啊，其实已经条件都在缩紧啊。那另外一块就是废除了对于中型企业它的一个教育培训费加计扣除这个措施也没有了。那中小企业的话，目前还是维持现行这个制度，并且是到这个适用一直可以适用到期啊，但是呢可能会在这个适用到期时考虑必要的一些这个修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对于大企业和中企业来讲，其实是更不利的。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取消，但是后续的一个修订的一个方向还是就是有待关注啊。同时对于中小企业也是一样的，教育培训费的这个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也废止了，就不能再适用了。这是对于加薪促进税制的一个调整，还有一块是对于特定税额扣除规定不得适用，这个措施的一个范围也进行了调整。这个呢，其实是为了跟前面提到的，特定生产力设备提升的，这个促进税制，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研发费的，就是税收优惠税制，其实是挂钩的。像我刚刚提到的，前面在介绍的这些税收优惠，它其实反映的都是说，你如果符合条件，你这些支出的。这个可以按照这个支出的金额的一定比例，从当期的法人税进行一个税收抵免。那这个其实日本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能适用啊，它也会针对这些特定的税收抵免的这些适用对象，会进行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有一些公司你不得适用。那对于这一块呢，在这一次的一个税改里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对于大企业的特定税额扣除规定不适用措施，就是说针对大企业这一块，它是延长了一个这个适用期限，延长到了29年的3月31号。同时呢，还把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研发就是研发税制的一些战略技术领域的，包括特定生产力提升设备这些促进税制啊，它是作为说排除在这个不得适用特定税额扣除的这个范围外啊，所以相当于这一块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个税制其实是挂钩的啊，但是在这些特定适用条件里面，其实它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加薪相关的一些条件，它其实我们在判断说我是不是适用于这个不得适用的这个对象范围内，它也会有一些条件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加薪条件的呀，还有一些是这个投资额的一些条件都会有。那对于加薪条件的话，它其实是就是对于你的持续雇佣薪酬的这个支付额较上年增长是要大于1%，但是现在情况就是现行的这个税法规定里面是只需要超过上一年。那如果符合是属于大企业标准的话，是对于这个增长率是提高到了2%，那现在是1%，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其实它是放宽了，就是说原先的这个适用于特定税额。不得适用这个特定税收抵免的这些规定的一个范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严苛的。那现在其实为了鼓励大家集中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像研发啊、 领域的这个战略技术领域，还有特定生产力设备提升，这些它也是为了鼓励你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投入，所以它把这个条件其实有所放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还有一些这个特定税额抵免的一些这个税制啊，比如说地区未来投资促进税制，还有碳减排，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种碳中和，对吧？就是碳减排投资促进的一个税制中，以前呢是说如果你有任意一条件不满足的话，那你就是将受这个不适用，就是你在这个不适用的这个对象范围内，但现在是要求说你要同时不满足两个所以在这一些方面呢，其实条件也是有所就是放松的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叫特定税收抵免不得适用的这个措施，其实它的整体的一个法规规定也是比较绕的，那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很多的税收优惠，日本的税制里面除了要看它本身这个税收抵免的规定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符合，同时还得要看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是不是会在这种所谓的特定税收抵免规定不适用的这个对象范围内，如果在了，那即使我满足另外这些税制的这些必要条件，那我也不得适用所以日本的我们真的是在日本投资或者说日本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对于税收优惠的适用判定还是很复杂的，就是说必要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要跟这个专业的日本税理士的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判断那对于法人税的一些其他的修订其实有包括就是开放创新型的一些税收优惠其实对于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并购类的其实也都进行了一些这个条件进行了修订，而且对于里面的一些适用期限有做了一些延长另外一块就是对于那种部分分离，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公司拆分成两个，但是并不是说我一个公司拆成两个以后，我新公司的股东完全就是原来的股东就是我们日本是有一个概念叫部分分离的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情况的一个税务处理的一些适用性要求啊，也进行了一个修订所谓的修订呢是主要对于那种视同分红它的这个分立的税收优税务处理其实跟国内的这个税务处理的概念是一致就是说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税务处理，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我们进行一个分立的话会涉及到两部分，一部分是你就是分立公司把这块业务转让给就是被分立公司把这块业务转让给分立公司产生的这个转让所得要交的税，以及我把这块被分立的业务视同为整体分红给到股东，股东要交的税。所以这一次的修订里面也针对部分分立的这两块的一个税务处理的一些适用性要求进行了一些修订的那还有一块就像地方商业设施的一些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是包括有一个叫特别折旧，因为如果是有地方的这种商业设施的一些投入的话，其实它会给予一些特别的这个折扣，比如说一般来讲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加速折旧了，然后还有一些还有或者说税额抵免这样的一个税收优惠也是进行了延长同时日本那边针对的你集团关联公司内部交易的一些文件保留要求也是提出了要求这一块呢就是更加强调的是跟集团内的那种劳务关联就是应该是说非贸易上下的一些关联交易要求说你企业要保留相应的这个合同啊计算表啊，然后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服务提供的一些真实性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有做了更加详细的一个要求的。那最后一个它有一个调整，就是对于集团合并纳税制度，这个呢就比较特殊了，就是对于一些账户对应金额的一些加计措施因为日本的合并纳税制度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叫调整账户， 这个是特定账户的一些调整，这个我就不过多的赘述。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于一般企业的法人税涉及到方面的一些主要的这个税制改革是这几个方面。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前面所谓的这些特定生产力的就是提升生产力的这些设备投入研发支出，还有这个加薪促进税制来。这三个是相对来讲更加重要的，那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的一个支持，它其实也做了一些修订，那里面呢就包括了小额折旧资产的一个限额，其实相当就是对于中小企业的一般的这种小额资产，折旧现在是把这个额度拔高到了从现在的30万日元拔高到了40万日元以下。这个呢也是鼓励到，就是说你对于你购买的这个资产，你的这个取得价款是40万日元以下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一次性加速折旧的。但是这个呢就不得适用于那种，比如说你的公司长期就是我们叫正式工吧，就是正式员工的人数就是超过400人的这些公司的话就不得适用了。然后这个适用期限呢也是延长了3年。那还有一个叫中小企业投资促进税制，中里面的工具取得的价款的条件，还有工具，还有强化，经营强化税制过程中的这个税制下的工具和器具设备的取得价款也是拔高到了40万。那这个就是其实对于这个小额折旧资产的一个这个限额的一个提高，其实也是鼓励中小企业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资产方面的一些投入，也是对中小企业来讲是一个利好消息。另外一块就是基础强化税制的一个修订，这里面的话就是把中小企业它研发支出的比例超过12%，像我们刚刚提到一般类别的。这个就是研发支出，它最高可以14%，但是像中小企业的话，它其实可以达到17%的啊。但是这个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话，它是要求说你的那个就是研发支出的这个对比上年，其实要超过12%才能适用。那像这种就是它最高上限的，比如说扣除率能够达到17%。还有这个上浮特例能够上浮10%这一个适用期限也是延长了3年，而且扣除限额部分其实可以往后结转3年来扣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日本那边也是对于中小企业引导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资产投入再加上研发支出的一个投入啊。所以，对于法人税，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调整，就包括这些内容。然后，对于接下来的话，就是国际税改革的一些方面。国际税改革的话，它其实主要有几块。第一块呢是对于全球最低税制的一些计算规则进行了一些调整。那全球最低税制度的话，稍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全球最低税制度？但这里面就会涉及到里面，我们在计算这个有效税率的时候用到的分子分母一些具体调整项，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第二块对于国际税的一个调整是优化 CFC 的一些税制，它主要是对于你那种已经宣布解散了的外国关联公司做出一些特别规定啊，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日本投资的这个企业，他日本投资的这个企业，日本其实是会根据这个公司在海外公司的一些实质性情况来看，你是不是处于一个我们俗称叫低税吧，低税辖区。它其实可以运用自己的一个 CFC 规则，就是对于这些低税辖区的这些公司，即使你没有分配利润我也可以把这个就是子公司的一些所得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定吧。在日本这边去交纳当地日本的法人税，所以比如说像日本投资中国，因为中国相对来讲它不是一个避税地，能运用到这个 CFC 税制的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比如说像日本，它要走出去到香港、新加坡、BVI 这些地方的话，那就要很小心，因为 像 BVI 这种开曼这种，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多的可以这个主张的余地，基本上就是你这个公司涉及到利润要在日本交税的。但是像香港和新加坡，在某些情况下会要去整理说，我这个公司是不是在当地有这个运营实质，我实际的这个有效税率，这个税负是在多少，我能不能规避掉日本的 CFC 税制。所以像我们有很多就是通过日本投资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以日本为平台，对外投资的这种情况，日本的税理士都会非常强调，这个所谓的 CFC 税制下面的一些影响，那所以呢，在26年的这个税制改革中，对于 CFC 税制其实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整，里面就尤其强调了，就是你已经宣布解散的这些外国公司会不会受这个 CFC 税制的一个影响？那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调整？这里面其实也做了一些这个修订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空壳公司资产，在判定你是不是受 CFC 税制影响的时候，其实会要综合这个空壳公司整体的一些税负率啊，然后它的一个资产比例的一些要求。以前呢是对于你空壳公司，它在这个资产比例如果资产为零的这个情况下，基本上就认为它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但是在这一次的修订过程中的话，就是说你资产为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综合来判断说，就是比如说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实质来看，说我是不是真的属于一个空壳公司，而不是说就是直接因为你是资产为零，所以判定为空壳公司，这一块还是有所放松的，也是为了鼓励日本就是对外的投资吧，第三个呢是放宽外国人外国合伙人的一些这个征税情况，就是外国合伙人的话，他在满足一定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在日本免税的。那这一个条件其实有所放松，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海外的一些 GP 啊，就是对日本的 LP 的一些投资这些方面。那以前这些免税是要求说你的持股份额上限不得超过 25%， 但是现在拔高到了这个 50%， 而且简化了很多的一些标准啊，还有就是常设机构所得的一些限制。其实这一方面来讲，其实日本也是为了就是吸引外国对于日本的一个投资，所以他对于这些免税政策还是有所放松的啊。那我们再讲这个全球最低税制度，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全球最低税制度它其实是 OECD 从2021年一直到一直就开始讨论的这个话题，然后在最近的2024一部分辖区像欧盟啊这些在2024年已经立法生效了。那2025年的话，比如说像东南亚这个新加坡香港，这些其实都是从2025年开始立法生效。对于这个全球最低税制度，其实就是 OECD 这边目标主要针对的是你的跨国大集团它的合并年收入在 7.5 亿欧的这种集团，他要求说这些集团所在的每一个运营辖区至少要交纳 15% 的所得税。如果你没有达到 15%， 那我可以就是运用一系列的规则来要求你征收一个补足税，使得你的这个有效税率达到 15%。 那这些规则里面就会包括有很多的主要有三个规则，一个是这个收入纳入规则，还有低税利润规则，以及当地的叫 QDMTT 规则。那这个有效税率是怎么来算呢？它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按照我辖区内，它是一个辖区的概念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低有效税率其实是一个辖区的概念。那它是要求说把你这个辖区内所有的成员实体的所得税就有效税额。基本上是从这个财务报表里面所得税费用的这个科目来进行出发，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分子的调整上达的形成了一个叫 GLOBE cover tax 的一个金额。然后对于分母的话，也是从财务报表里面的税前这个净利润出发，经过一系列调整形成一个叫 GLOBE income 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他是要求说你把这个辖区内每一个成员实体的 分子和分母都进行相加，最后来算这个有效税率是不是低于 15%。 如果低于 15%， 那就会涉及到后续的补足税的一个计算。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有三个规则，就是如果说我这个辖区低于 15% 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要运用什么样的规则来征收这个补足税，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有三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可以我们先讲这按照征收顺序来讲啊。第一个，先本国内自己拿，就是说如果你低税辖区的，我这个辖区低于 15%， 但刚好我自己国家也已经立法了，那这个补助税优先征税权就会在国内。那这个叫 QDMTT， 就是你自己本国内如果算出来说我是低于 15% 的情况，我本国可以先征收。如果说我本国没有立法，但是我的母公司立法了，有一个规则叫 IR 的规则，它是一个自上而下，就是我的母公司或者爷爷爸爸这些，他只要立法了，而且会运用 IR 的规则，他可以利用 IR 的规则对下面的这些低税辖区征收补助税。然后这个补助税不是交在这个所谓的低税辖区啊，而是在母公司，就是爸爸或爷爷这个辖区，由这个辖区的税务局对爸爸或爷爷来进行征收。那至于这个爸爸或爷爷，他会不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到下面的这个子公司，就是低税辖区，这个就是企业内部自己的一个行为了。那第三个规则是说，如果你自己本国也没立法，爸爸或爷爷就是也没立法的情况下，那如果你的兄弟公司他刚好做了一个自助二立法，而且里面有一个叫 UTPR 的这个规则的话，那你兄弟公司可以凭借 UTPR 的这个规则参与到这个补助税的征收。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你说你是低税国家，你自己先拿走，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你自己这个辖区给了这个企业有很多税收优惠。那如果说你自己的辖区没有立法，那作为你的投资人来讲我去投资人的这个所在国家去收这个补助税也理所应当。但是你兄弟公司来参与的话，这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会认为是它是一个兜底条款啊，就是说你们谁都不收，那不好意思，我来收，因为我认为它的这个利润有我贡献的一部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则其实是根据当地立法到底执行哪一个规则来进行一个判定的。但它总体的一个征收顺序就是先是 QDMTT， 再到 IR， 然后再是最后的兜底是 UTPR。那对于日本来讲，它其实是2024年4月1号开始生效，是叫收入纳入规则，就是 IR 规则。就是日本如果通过日本投资出去的，日本它可以凭借 IR 的规则，比如说日本投到香港，或者说投到新加坡，或者投到 BVI。如果这些辖区它的有效税率是低于 15% 的这个情况下，我日本是可以就是日本的税务局可以对日本的母公司这边运用 IR 的规则就是有这个征税权的。所以这部分涉及到补助税就会交在了日本。但是比如说像香港和新加坡，它25年已经执行了 QDMTT， 那这个优先征税权就会留在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啊。那日本呢，后面随着就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关于自助二一些立法的一个动态啊，所以它在2026年4月1号开始也会执行 QDMTT 和 UTPR 这两个规则。但其实说实话，对于日本执行 QDMTT 的这个规则来讲，按照目前的日本的法人税税率税负，基本上来讲不大可能会低于 15%。 但是呢，他为什么也会做这么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也要执行 QDMTT，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个，自助二规则跟当地的一些立法就当地的这个法人税制还是会有所不一样。第二个呢，日本也是像刚刚提到的，他也现在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就是税收优惠，尤其像研发啊这些，所以他也担心说万一又出现了低于 15% 的这些情况的话，那这个税源要确保留在日本。所以它是分阶段的，24年4月1号开始的话是 IR， 那26年4月1号以后是执行 UTPR 及 QDMTT。 所以 对于这个全球最低税制度，其实日本这边也是非常关心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日资企业，他现在在投出去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支出二的一些影响。同时呢，对于日本本国，就是日本在投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是这个中国，日本投到中国的这些企业，那因为中国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研发高新，像现在也有很多日资企业也在收集有关自主二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在看说中国是不是属于一个低税辖区，会不会涉及到补助税，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在进行一个评估中。那第三个。这个就是改革要点的话，主要消费税，那消费税这里面，2026年的这次税改中，其实主要有几大块内容。第一大块是跨境电商的一个征税，跨境电商的征税，这一块呢，就是对于小额进口免税取消了，就是现在目前就是说你1万日元以下的直邮的那些进口商品，你消费税是免税的，但是现在是从2028年4月1号开始的这个交易开始，你就不能再享受免税了。要求海外卖家注册为那个特定销售经营者来进行纳税。如果说你自己做，就是卖家作为这个销售经营者承担纳税的话，那你就是免除了消费者进口环节的一个，就像免除了他进口环节的一个税负。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其实对于跨境电商企业来讲，就是对于出口到日本的这个情况，这个电商成本还是很直观的就会增加啊。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对于引入了一个平台代扣代缴的一个机制，对于比如说你就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来进行销售的这个情况，那你这个跨境电商平台它的年交易额超过50亿日元的这些平台经营者，它是有代扣代缴义务的，而且这个也是从2028年4月1号开始，这个呢实质性的就是标志着日本对于这个数字经济这一块监管还是实质性加强的，而且。对于跨境电商这一块，应该大家也有所了解，就是目前日本的这个税制里面也是要求说，卖家，比如说你超过这个标准要交税的情况下，也是卖家很多都是卖家直接在找这种代理啊，比如说这个事务所代理在日本进行一个消费税的一个实际申报和缴纳的。另外一个消费税的一个调整呢，主要是随着发票制度引入相关的一些过渡措施的调整，就是因为日本的话，它也是从大概2025年开始，也是引入导入这个发票啊，就是它以前其实没有发票的一个概念的，更多的是就是通过叫需求这种就是小票啊这些来认可的，但是其实随着2025年开始，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它也。引入这个发票，里面是会对一些这个免税采购抵扣的一些比例啊，其实都会有一些过渡期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一次的话，对于免税采购、抵扣还有小规模企业的一些过渡措施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尤其对于小规模企业，你在成为合格发票的这个开具人的这个过渡期间，结束后，以前有一个就是现行情况下是一个叫20%的特别。扣除，那这个结束后，其实后面还有一个2年的新的过渡措施，这个呢是可以设置为你就是销售税的一个30%直接抵扣啊，所以对于这一些的话，其实应该是日本这边也是为了要就是。鼓励吧，鼓励这个企业就是尽快的，也是虽然说是鼓励企业尽快的引入这个合格的一个发票，但是同时也是结合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还是对相关的一些过渡措施进行了调整，甚至也设置了这个新的一些过渡措施另外一块呢，就是消费税，这里虽然没有写，但其实消费税对于非居民企业在日本提供这个不动产这个服务的话，现在新的这个税制改革要求也是要适用于这个消费税的一个征税对象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要提醒注意的。 第四块呢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的一些情况。个人所得税的话，可能这一块是跟企业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这个也是跟我们那个个企业在日本的一些这个员工整体雇佣情况相关，所以这边也快速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个人所得税在这一次的税改中，基本上的一个方向，还是说降低这个员工的一个这个税负吧。因为现在日本物价非常涨，就物价很高啊，所以也是为了要确保尽量降低大家的税负，同时促进日本国内的一个消费，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方向是对于个人税负这一块是做了一个优化。比如说像那个基础扣除还有薪酬所得扣除都做了一个上调，基本上从叠加各种税收。这个扣除以后，它其实从103万的一个门槛，实际拔高到了178万，日元，所以呢，就是可以减轻这些中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税负。第二个呢是那个住宅贷款扣除进行了一个优化。第一个呢是延长了它的一个适用期限，同时呢对于你的扣除限额、扣除比例其实都有所。放宽，还有包括一些面积的要求，比如说像你的新建住宅，它的一个贷款限额可以拔高到了4500，那如果是那种二手住宅的话，可以拔高到了3500万日元。如果你是那种育儿家庭的话，你的上限其实会更加高，所以这一块呢，其实可以看出，其实刚刚提到的日本还是在对于个人所得税税负方面其实有所优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修订，就是包括特定基准所得的一些课税特例啊，包括所得金额和税率这一块，其实更多的目的是优化高收入水平啊。对于一些高收入水平的话，你达到了一定标准的，这些这个就是叠加的，应该说更高的一些这些税率的话，其实有所优化。这个呢，主要是对于那些持有大额股票。比如说我们因为日本那边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投资炒股啊这些，所以对于你如果有大额的这种炒股票转让所得啊，或者说你的不动产这些所得的话，就是会高收入水平的这些会有所影响。第二个就是还提高了一些这个汽车通勤还有餐补的一些免税限额，第三个就是扩充了NISA 的这个限额，日本那边是有一个 NISA 账户，就是你可以从有一个储蓄账户，你可以不停的往里面充值钱，它也是为了确保未来你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养老，所以这里面这个账户里面的一些投资收入啊，包括各方面的，其实都会享受这个免税处理的，现在也是把这个账户的一些。这个对象，然后包括限额都有所扩充。其他的一些个人所得税的一些调整呢，还有包括新设国防特别所得税，这个呢，应该大家也都了解，在25年的税改中，其实对于企业有新设一个叫国防特别附加税，那个是按照法人税的这个4%部分来进行一个征收的，根据企业的情况，可能有所这个税率有所不同。那现在呢，不仅是企业了啊，从26年4月1号开始，就个人他也要再追征1%的这个国防特别所得税。同时，对于重建那个专项所得税税率下调1%，而且纳税期也是在延长10年，一直要到2047年。所以这个也是日本那边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啊，对于个人。加强国防的一个力量吧，就是对于个人也需要征收这个国防特别所得税了。另外，日本个人所得税里面还有个叫加密资产，它以前对于一些加密资产，是按照综合所得来征税的，那现在是它也按照这个分离所得，统一按照20%的一个税率来进行单独征税。那也允许了，就是又创设了一个叫损失结转的一个规则。其他的一些这个规则里面，其实修订里面对 个人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也是一个蓝色申报。他现在为了要鼓励电子化申报啊，就是说你蓝色申报，如果你提交了蓝色申报表的话，你是有一些特别扣除的。但如果你现在就是还是通过纸质来报，不通过这个电子申报的话，那你只能享受最低档的一个扣除。这个呢也是日本那边为了鼓励电子化申报，这个可能就是对于如果我们有在日本有特殊身份的这些这个员工，或者说就是日本籍的这些员工，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对于其他的话，就是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后面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就是改革的一个就是叫资产税了。资产税这一块的话，主要有涉及到三块的一个调整。第一块是出租用不动产的一个估值，就是这个是跟继承税法里面相关的。那被继承人在就是纳税时点前5年购买或者新建的一些特定的出租用的一些不动产，它其实是可以用于现在目前就是通常交易时候取得的这个价格来进行估值。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税收考量的那可以以你当时取得的价额为基础，来考虑你的考虑一些地价变动，按照金额的80%来进行一个评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针对你有一些这个继承或者是赠与的这些资产，你在估值的时候，它会结合你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你纳税，这个什么时候取得的。到底是购买的还是新建的？是不是满足一定条件的这个出租用的一些不定制，不动产，它对于里面的一些估值还是做了一个优化的。那这个规定是从2027年的1月1号后开始就是适用但是不适用于你5年前就已经买地了还在建设中，或者说新建的这个房屋。那对于小额化作为商品的一些出租用不动产的话，它是可以按照你的那个纳税时点的通常的交易价格，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一些税收考量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照你经营者公示的一些合适的处置价格来进行确定所以这一块其实对于出租用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估值还是进行了一个这个优化调整，也是为了降低说你这个就是出租用不动产跟市场上的一个就是偏离太大吧。第二个呢是延长了事业继承税制计划提交的一个期限，这个呢就是跟你个人版事业继承税的一些这个继承计划提交期限是延长到了28年，这个呢，跟我们企业没有太大关系，我就不展开赘述了然后还有资产税里面还有叫教育基金一次性赠与相关的这个免税措施，教育基金一次性赠与相关免税措施也是26年到期后就废除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于26年日本税改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它的一个宗旨，其实还是为了要应对这个老龄化带来的一些财政还有社保压力，同时呢，也是为了引导这个就是企业能够更多的去投入绿色能源然后包括数字化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些产业战略投资。那日本的整体它的一个税负的一个分摊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更多的责任还是在于大企业，包括对于个人来讲，可能就是高收入者承担的责任会更高。所以对于这一块呢，整体来讲，就是我也稍微总结了一下，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些影响还有应对对于本土企业来讲，其实大企业的税负还是会有所上升的。当然，除非说你能根据这个政策的一些导向，把你的一些研发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优惠就是投入放到政策引导的这些产业里面，形成一个就是合理利用这些税负，可以降低，利用这些税收优惠合理去降低这个税负。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这个条件各方面其实是有所提升的。 那在中小企业的一些优势方面，其实是能看到一个在减弱的一个信号。那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税负，日本的一些税制优惠的一些调整，它也在倒逼企业进行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调整，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刚刚提到的研发，还有这个特定设备的一些这个额外的税收抵免。这些去引导企业转变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从传统的可能更多的是像一些制造业啊、实体去倒逼企业能够转型偏向于绿色能源，还有这种数字化经济。对于第三个来讲，就是说还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税制的一个调整吧，也是。鼓励企业去转变自己在整个日本投资包括运营过程中的一些逻辑变化，那这个会对企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最直观的就是一个这个资金压力也会增大啊，所以对于像一些本土企业，还有对于本土企业来讲，肯定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合理包括结合充分利用。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合理的去降低自己的一个税负，同时呢，也是优化自己的那个人才，就薪酬结构，还是对于人才投入方面，因为我们刚刚最一开始也强调，日本的这个整体的税改方向，其实从23年到现在吧，其实它都在不停的其实有对这个人才投入，然后包括高薪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有不停的在进行提供更多的一些税收优惠啊，所以对于人才来讲，就是对于高精尖的这些人才，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考虑对于企业来讲需要加大投入，或者说你的一些薪酬结构要进行一些优化，尤其我们刚刚还强调的一个是加薪促进税制，其实在后面是会被废除的。那这个废除给企业也带来一个影响，就是说你以前加工资可以减税的，但你现在没办法减税了。那所以对于我们人才的一些这个薪酬结构要进行如何的一个转变？尽量的减少企业的一个税负，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方向啊。同时还有就是对于本土企业来讲，它的一些差异化竞争啊、联盟啊，还有一些现金流和税务的筹划，其实都是现在其实要建立一个这个战略来进行一个考虑的。那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同样的，对于本土企业来讲，像我们那个大企业税负上升，因为我们外资企业很多，这个日本的，对于大企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的这个资本金要少于5亿日元，对吧？或者说，你自己小于，但是，就是对于，应该说，日本的大企业是说，对于你资本金超过5亿日元的话就不得适用了。但是，对于外资企业，很多是因为母公司它的一个资本金其实会超过这个规模，从而导致我外资企业在日本投资的这些企业也没办法适用于中小企业的一个这个规则。所以，基本上可以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税负情况跟大企业其实会比较适用于大企业这个情况啊，所以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它其实它的一个成本其实会有一个普增，而且同时这个日本的各项税制的一些修订，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全球最低税制度的一个这个跟国际的一个接轨，其实对于合规方面都会要求更加严格。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外资企业在日本的一个战略定位。因为随着日本的这个政策导向，我们是不是会把日本作为一个这个研发中心，或者说价值创造中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外资企业接下来会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战略定位，还有你的全球架构是不是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对于这些合规成本上升带来，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应对？ 那对于外资企业，如果说我们从利用日本的这个税收优惠，或者说满足日本的这个合规要求方面来讲，肯定是可能会考虑的一些方向，就是说升级为这个价值创造中心呀，按照政策的一些导向啊，更多的去投入到这些所谓的这个生产力提升的设备，还有这些关键技术领域这些的一些研发支出。但同时我们还是会要考虑整个全球架构在调整过程中，就不只是说日本单独的这个税，还有其他海外辖区，包括自己本土的这些税制的一些影响，其实都会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量。那对于日本，就是我们在日本投资的这些税务管理能力啊，其实我也会有要求要有一个提升，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税制其实是越来越细化，而且这个改革其实一直每年也都在进行一个调整，它的一个变化还有复杂，其实都是就是变化快，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些这个税务要求，所以对于当地的一些税务管理能力，其实也是有所。这个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啊。那所以综合上面来看，对于这个核心的一些，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框架啊，可以理解为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考虑的是一个低税负增长，对吧？低税负增长就是我们尽量就是税负低，但是我们能保持这个增长。但是在现在的一个全球各方面，就是包括这个国际税改的大环境下面，其实现在可能要转变一个思路，是一个变成合理这个税负下面来保证我们可持续的一个价值增长。这里面整个的一个应对可能包括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战略，要先行。在整个应对过程中，我们其实会要制定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同时我们这个计划价值要对齐国家的需求，及时的去捕捉这些政策导向的一些信息，合理优化税负，建立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模型，同时还要确保我们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及时调整、敏捷、灵活的调整业务模型，能够。就是如果说一旦这个政策导向有所变化，或者说整体的一个环境啊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或者说尤其现在在地缘政治的这个情况下，随时对于我们业务模式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我们能不能及时做到这个敏捷、灵活还有快速的一个调整，同时能够很非常快速的去评估我们整体业务的一些调整带来的影响的这些能力，其实这些都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日本税改整体的一些这个介绍。看看大家，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就是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跟嘉宾交流，可以在小鹅通评论区下方勾选问题提问，或者输入问题发送。然后在这场会议之前，我们有提前收到了大家提的问题，然后不知道老师您这边是否方便解答。
哎，好的，行，那我们要么针对大家目前已经提的这个问题，逐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好的，我看到第一个问题是说，针对非中小型的一般企业有哪一些这个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其实这一个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税改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包括这个研发费的，就是这个税收优惠，还有像固定资产的一些投入，特定设备的这些投入，其实促进税制这些税收抵免，其实它都是可以享受的。那这个税收优惠的话，其实政策会非常多，而且不一定是说你真的是就是说非中小型企业， 你是不是就一定想说像我刚刚介绍到的，尽管在这个税制，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特定生产力设备提升的这些税制的税收优惠，尽管你满足了这个条件，但我们还要去看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会不会落在那种所谓的叫特定税收抵免不得适用对象的这个范围内。如果会落在那个范围内，那即使我能满足这个税制的一个条件，我也不得享受。所以在我们看这些税收优惠的情况下，首先它跟中小企业最大的区别还是就是有一部分中小企业是有一部分所得，它是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对吧？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税收优惠，基本上来讲还是有很多共通的这个地方的。所以对于非中小型企业的这个税收优惠范围非常广，只能说举例，说到刚刚提到的研发支出啊，还有这个特定设备的一些税收抵免，像嘉兴促进税制的话，嘉兴带来的这个税收抵免是从26年的4月1号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方向上面来讲，主要是会有这两块的一个税收优惠。但具体能不能适用，以及适用什么样的一个税收优惠，就是我的税额扣除的这个比例啊，还有这个额度啊，这些各方面的话，其实都是会要结合企业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非常综合和专业的一个判断。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一家日本企业它的注册资本是小于1亿日元的，但是母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大于5亿日元，是不是就不满足中小企业的这个条件？这里面首先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是不满足中小型企业的一个条件啊。因为这个母公司不一就是它既有直接股东，还有看最终控股方，但是按照之前就是跟这个日本同事的一个交流啊，日本那边其实他会要披露你的最终控股方的，所以对于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判定，其实基本上可以穿透到了这个就是最终控股方，他是不是相当于说你的最终并表公司是不是这个规模？所以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可能想要去利用日本的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些税制，中间夹一层，比如说我中国通过香港的某家公司然后再投到日本，然后香港公司可能它的一个资本金的规模较小，那是不是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事实上并不是的，就是说日本他们在看的时候，你的一个整体信息披露的时候，也会披露到最终控股母公司，所以他在看这个注册资本金的时候，其实会看穿透看到最终控股母公司。当然，这个详细的也是像我可以再结合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判定啊。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是将就相当于海外公司持有的日本公司股权转让给日本境内公司，怎么交税？是不是能够免税？这个我们会要去区分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也是非常热门的问题。就是我外资企业转让日本公司的股权，我应该要涉及到，就是在日本会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个税务影响？这个里面其实会要去区分的，到底是集团内转让还是第三方转让？因为日本它的一个股权转让这一块，其实跟国内也有点像，它也有一个叫特叫那个就是特殊性税务处理啊，就是日本叫 Tekkakusaiken， 就是如果你能满足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的这个情况的话，它在日本也是就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它要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而且要结合你的一些这个股权转让的一些这个方式。那对于集团外的 这个股权转让来讲，基本上就是作为一般税的这个处理，在日本还是要交税的。但是作为非居民企业，它在日本交税的模式跟我们国内又有点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话，对于非居民企业，大部分的一个模式叫代扣代缴，就一般来讲是由支付方来代扣代缴，对吧？但是日本的话，它不是的，它日本会要结合你在日本所得的这个具体的获取了哪些所得，以及你在日本是不是有构成所谓的常设机构来进行一个判定。那有一些情况下，它是叫源泉征收，就是由支付方来代扣代缴。那有一些情况下是这个外资企业，相当于说你的卖方你就是要在日本这边进行一个申报。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股权转让所得，它其实是要在日本进行一个就是要交税的，就是会受这个日本法人税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转让股权这一个情况下，除非你是上市公司啊，就是转让上市公司股票这种情况是另谈的。但是对于这种一般公司的一个股权转让，它其实在日本的一个交税是需要这个非居民企业在这个日本当地交纳这个法人税。至于怎么交，这个一般情况下可能就会通过找代理，比如说事务所来进行一个当地的一个税务申报。第四个问题是说，事业税中适用这个 size-based business tax 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会计年度末的实收资本不超过1亿日元，第二个就是会计年末的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包括类似项目合计超过10亿日元。这里面的资本公积及类似项目是否包含未分配利润？这个首先，这个里面是不包含未分配利润的，因为本身在日本的这个概念里面，资本公积及类似项目，它其实也是跟我们所谓国内其实差不多啊，也是更多的是强调资本公积的这个概念，它跟未分配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本身它在征收我们中文翻译叫外形课税。外形标准课税，对于这个税制的话，它其实本身也会要结合你这个公司的一个事业规模，你的一个所得，就是当年度应纳税所得的一些情况来定你到底交多少，你的适用税率是多少，会有一个这个税率的一个然后包括按照你的一个资本比例啊、资产比例来进行一个就是计算你应该要交多少税。所以日本的税是真的很复杂，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税率，它是会要根据各方面的所得啊、资产啊、资本啊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来综合计算所得。所以像如果未分配利润的话，实际上是已经跟你当年度的这个所得挂钩了啊，你意味着我如果再把它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门槛里面的话，其实有点双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资本公积及类似项目这里面是不包含未分配利润的。好的，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感谢老师的回答。然后我们这边小通这边有人提问。第一个是问，在日本这边对于大企业的定义是什么？
对于日本大企业的一个定义，其实刚刚也有提到，日本大企业的话，基本上来讲是要求这个注册资本，应该是我这个资料里面也有提到啊。对于日本大企业来讲，基本上就是那个中小企业以外的这个标准。那中小企业的话，它是要求说你的那个就是注册资本金低于5亿日元，或者说你的母公司 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注册资本金也是低于5亿日元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你的这个大企业，比如说你自己的注册资本金，或者说你的最终你的母公司那边的注册资本金是超过了这个规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大企业了。